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昨天，也就是5月2号发布2016年度报告，其中的中国部分指出，中国过去一年以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持续不断，在国内力图打压个人与组织的人权倡导以及对真法治的呼唤。上个星期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拆毁宗教建筑和非法拘留宗教领袖及其代理的律师。此前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那么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行为为什么成为国际社会的心病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以及作家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先生。郭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奥尔良参加节目。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在新奥尔良的郭宝胜先生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法就是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呢，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这个组织？那么这个2016年的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有哪些关键的点？郭先生。
哦，大家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国会发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它主要是向美国国会、国务院还有美国总统报告各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的状况，提供政策的一个建议。它是根据1998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起来。他表达的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要关心全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的这样一种政策的一种思路所以他每年呢，他要发布一个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今年的报告呢，刚刚出来，主要是去年一年的整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宗教自由的状况。中国这一部分呢，牵扯到了各个的宗教的状况他们在这个报告里认为去年一年呢，中国的宗教自由是非常的恶劣各方面的镇压的行为越来越剧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比方说709大抓捕300多个律师公益人士其中很多就是因为给法轮功给基督徒辩护而被抓起来的然后在这个新疆的伊斯兰教来说他们现在基本的宗教信仰的活动都被禁止，连这个男的这个留胡须女的穿那个面纱长袍民族的服饰都被禁止，尤其是这个斋戒基本上给完全的禁止。藏传佛教这块呢禁止他们跟喇嘛联系有一个丹增德勒活佛在这个狱中不明不白的死了他们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也被枪杀。基督教这块大家都知道，就是强拆十字架，去年是愈演愈烈有将近1500多个十字架被强拆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也给抓捕，反抗拆十字架的牧师都被重判，像那个金华的牧师包国华夫妇被重判10多年天主教这块呢也是他们绝对禁止跟梵蒂冈的联系，很多地下的神父被神秘的这个失踪，神秘的这个自杀还有呢，我们知道对这个新兴的宗教法轮功呢也是这个镇压是加剧的，很多都送到这个拘留所还有一个叫华藏法门的，这本来在中国的这个爱世中邪教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在去年这个珠海一个地方法院就认为他是邪教，把他的这个创始人呢就判了这个无期徒刑所以你就看到在中国呢这个去年一年宗教自由方面迫害是越来越剧烈，值得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美国政策的一个调整。对，
谢谢郭先生。那么傅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郭宝胜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宗教权利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个现状呢，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担忧。那么这个加剧的担忧呢，您认为会不会促使像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社会呢，来反思他们过去的这个外交政策呢？
当然会促使，并且现在其实已经在做很多的调整。 我那个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谈到这个1998年通过的这个国际宗教，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就设立了这两个机构，一个是就是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另外一个呢就在美国国务院专门设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并且有总统任命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那么现任大使呢是一个拉比叫 David Sepperson。那么他这个根据这个法令呢，就是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需要向国会和这个总统呢提交一个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边特别要把这些所谓就过去一年持续性的并且严重的并且是有系统性的这个宗教迫害的国家特别列为一个 CPC 的名单。就 CPC 就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就是说是一个特别关注国名单。那么根据这个名单呢，如果美国国务院也接受这个名单里边的成员，那么就可以进行包括这个制裁在内的一些这个措施，要求这些国家改善。那么中国呢98年以来一直是榜上有名，应该是榜上前三名。那么西方的政策呢，我想那个很明显现在也在逐步的调整尤其是在这个克林顿总统期间，在游说给予中国最惠国这个待遇，以及后来加入 WTO 之后呢，当时的这个不管是这些建制派，对不起，在这个在国会里边还是在政府里边还是在商界都有一个特别的流行的看法，也就是说跟中国的这种这个商业越多，接触越多这个贸易越频繁，必然导致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人权会改善。那么但是这20多年过去了，那么64之后其实27年也过去了，那么现在呢反思已经到了我在上个月在英国的议会特别有一个听众会，我也特别作证，还有几位这个英国的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所有的都改变了看法，都在进行呼吁表示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重新检讨就是说对中国的整体的这个人权外交的政策的时候了。那么那些所谓的，尤其是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要检讨的，就是以所谓的这个每年跟中国的人权对话，那么无论是中美的人权对话，还是中欧的，还是中国跟欧洲其他的中国英国西班牙等等这些每年的人权对话最后现在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人权对话成了一个人权瞎话完全是各说各的，成了个人权粉饰的一个场合根本不仅仅对中国的人权改善于事无补，而且呢还成为了一个就是粉饰他这个遮盖人权打压的一个舞台。那么我想这个现在呢应该是主流的包括美国国会的主流的声音，不管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已经形成共识都觉得到了全面检讨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检讨，就是说到了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宗教自由的恶化呢可以说是触动了整个西方这个可以说这个无论是美国的建国的这个价值的根基还是西方的整体的人权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人权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树立等等，这是它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如果对良心自由和这个宗教自由，像中共这样就是说大规模的这种有系统的持续性的打压的话，而西方却忽略不计，那么这个呢可以说都这个朝野都在惊呼这个会可以说是整个比这个1929年对这个希特勒的绥靖政策那时候所产生的恶果会更加的严重因为一个对自己的国民的基本的良心和信仰宗教和宗教的自由这个所谓第一自由都完全罔顾对这个一个跟美国领事馆就是见了一下面谈论一下就是浙江的这个拆十字架的事情，像这个文小武这个弟兄就是温州的一个教会领袖就是在这个本月的25号，就是前两天 啊，竟然夜里十一点就可以有这个国宝突然袭击冲进去，就全部给把妻子太太和把太太孩子和这个本人全部抓走，啊，现在也不知去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他去兑现对国际条约的承诺？那一个对自己的法律啊，这个法治都不能够尊重的话，你怎么能够指望他对一个这个他的这个长期的国际承诺啊进行那个保证呢？啊，我想这个是动了这个西方的在这个我觉得核心的神经部分。那么我是已经这个欧洲议会邀请我5月25号会在欧洲议会专门就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这个法治以及习近平的小文革啊做专题的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个话题。
嗯，好，谢谢傅先生。接下来郭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就您的观察来看，这个宗教尤其是这个西方的基督教呢，在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整体的状况？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傅博士也谈到这个西方对宗教自由的这个重视呢，其实在对中国方面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那么为什么会没有作用呢？这个多请你谈一谈。
哦，其实在美国的话，宗教自由呢，就是第一自由。刚才傅牧师也说，
嗯，
像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确立这个国教，还有这个禁止信仰自由。美国它立国的根基啊，就是要清教徒在全世界，不仅是要宣教，而且确定上帝的公义和自由，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一个思想啊，就是把这个宗教自由向全世界推广。所以他每年要发这个人权报告啊，这个就反映了他们的一个关心其他国家这个人权状况、宗教自由的这个心态啊。但是随着这个西方整个世俗化，就是宗教信仰越来越淡漠啊，他们对宗教自由呢，就是看得并不重要啊。在小布什时代时，大家知道小布什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当时呢，对宗教自由呢是非常的关注，对，尤其对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自由。但是后来你看，这个整个美国西方这个世俗化之后，他这种宗教自由的关怀，他是比较淡漠。然后中国的逐渐的强大经济的利益的交换呢，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人权方面，尤其宗教自由方面呢，他确实是在走下坡。所以这次宗教自由委员会提的这个建议啊，特别强调美国政府要强化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包括收集那些侵犯宗教自由官员啊，他们的信息啊，还有禁止他们旅行啊，还有资产的冻结啊，这个外国的压力是很大的。再一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随着改革开放啊，是越来越兴盛啊。为什么要拆十字架？为什么要做基督教中国化啊？宗教中国化的运动，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呢，很多的中国公民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包括外面国家的这个宗教自由的状况。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各种的宗教迅速的来这个接受，而且迅速的一个发展啊。像中国的话，他官方认为三四教会的有2000000000人啊，那家庭教会是他的3-4倍啊，这样的话就总共加起来有将近1亿啊，所以这个人数的扩大迅猛的增长啊，这个挑战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霸权，他也是非常的一个担心啊。所以在中国呢，宗教确实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虽然逼迫在这个加剧啊，但是宗教的复兴呢已经无法避免啊。这一点情况呢，从习近平他们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是这次高规格的开这个全国宗教会议，然后要求告急党委啊，把这个宗教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抓。原因就在这里。
是，那么郭先生，我还想问你，就是说，宗教呢，除了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之外呢，我想请您再谈谈它在香港和台湾这些中国周边地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在台湾，就是在两蒋时代呢，也是有宗教自由，所以台湾的话，不仅是基督教、天主教，各种民间宗教也是非常兴盛啊，尤其是这个台湾长老教会，在这个推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些三自会啊，也在不断的统战渗透这个台湾的宗教界你看像星云大师啊，很多这个佛教界的台湾的名人都成为中共的这个代理人，而且中共也派一些代理人呢来对付在台湾的藏传佛教啊、法轮功啊、全能神啊。在香港的话，他也是不断的渗透统战所以你在香港 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声援的这个组织啊、牧师啊是并不多的。像拆十字架这么严重，就是到这个中联办去抗议的团队啊并不多，大部分的香港教会也是被他给统战渗透啊，所以香港、台湾呢确实现在目前呢还保有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一定要珍惜它的这样一个状况，对。
嗯，好，谢谢郭先生。傅先生，我想问您，就我们刚才在开篇的时候谈到，就是上个星期呢，习近平开了一次这个全国宗教会议。那么这次的这个宗教会议呢，是自从2001年以来到现在呢，这个15年以来最高规格的这个宗教全国宗教会议。那我想请问您，就说从这个会议上的习近平谈到这个中国的宗教呢，应该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这个宗教发展这个宗教理论。那么也就是我们所通俗讲的这个宗教呢要信党。那么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宗教思维是怎么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宗教呢在一个社会中的这个作用呢，它是对政府呢究竟是一种稳定的作用呢，还是一个挑战的作用？
那么从本质上来讲，那么当然宗教是这个人类生活里边是最不可密切的生活的，对，没有国家就没有政府就有宗教，就是说只要有人就有宗教的意识，那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啊，现在触角就是说严厉的，就是这透过这次会议伸到了这个宗教管理这个方面啊。实际上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是令人担忧的迹象，那么宗教信党或者说要中国化这个宗教啊，甚至说要有这个进一步的延伸，江泽民时代提出来的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用啊等等这些口号呢，啊，我觉得都是面临着就是一些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啊全面可能收窄的一个迹象啊。那么这个跟他上台之后整个意识形态的收紧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包括对基督教的这种强力的打压。那么我所了解的，习近平第一次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庄园跟奥巴马总统会面的时候，当时这个领事馆跟他安排了两个留学生就是特别有个会面。那么结果他问留学生其中一个留学生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留学生来到美国之后纷纷信了基督教。那么这说明就是在他脑子里边他还是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去削弱甚至消灭这个影响。那么所以才导致近几年呢连圣诞节都在这个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边禁止庆祝这个是有辅导员呢甚至在这个大学的门口专门拦截圣诞前期去过圣诞的这个学生这个以这个看革命这个电影来进行代替。那么甚至这个对这次特别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关于禁止党员进一步重申对党员不能够信教的这些这些这个规定。那么其实这也是变相的剥夺了党员团员以及军队的这个军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难道他们就不是公民的一部分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是只能会起到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刚才这个郭宝松牧师所讲的，就是说其实中国的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上帝的中国兴起的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过去60年共产的统治之下，那么可以说没有一天这个中国的公民拥有完全的这个宗教自由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教会呢确实得一天天的壮大根据普渡大学这个社会学者社会学家那个杨凤岗教授的做的研究，对中国宗教过去100年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增长的曲线分析的话呢那么他的预测是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就会达到2亿2400万人。那么等那时候呢，这个就是说中国会必然已经是大事谁也不能阻拦的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嗯哼，好，最后傅牧师呢有20秒，那么西方世界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改变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安全性呢？20秒。
我想就是我当然特别呼吁基督徒多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的社会来祷告，同时呢也继续不断的不畏惧权势，继续跟中国的这是个普世教会的这个团契和交流继续的接触不要畏惧这个政权怎么说我觉得说只有这样也才能够是鼓励中国的基督徒在这样一个这个地球村当中继续有这个这个教会的交流。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傅希秋先生和郭宝胜先生参加，以及上半场的陆军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